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日，7月1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台重启贴法咨询，台盼与美签自贸协定；美加西部破纪录高温，多人猝死；美众议院通过成立委员会调查国会山庄暴动事件；美军几日内将完成撤军，指挥官忧阿富汗恐陷内战；100多个国际团体抗议美国对无人机的使用；拜登提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出任驻德大使。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第十一届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 TIFA 顺利落幕。美国参议员卢比奥6月30号公布会前连同多名跨党派议员写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信。他们在信中恳请戴奇应该着重 TIFA 会谈，并开始为美台洽签自由贸易协定或其他初步协议的工作做准备。信中指美台贸易对话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维持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经济影响力，降低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对确保印太区域的开放和自由十分必要。6月30号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和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分别率领美台各部会官员透过网络视频举行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的咨询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后发布的一项声明指，今次美台会谈聚焦在提升美国和台湾长期存在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双方在会谈中都表示要合作提高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内压性。加拿大西部和美国西北部星期三持续在破纪录的高温底下煎熬，当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处于高温警戒，警方通报多宗可能和酷热有关的死亡，两国领导人亦都警告可能会引发野火。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卑斯省的里顿村今个礼拜三度打破全国史上最高温纪录，礼拜三测得摄氏 49.6 度。美国华盛顿州的奇兰县昨日亦飙到48度。高温令到紧急服务人员疲于奔命。在西雅图，医师通报大量中暑受害者，至少两名年龄分别在65岁和68岁的患者因为体温过高而丧命。法新社报道，加州谷地、山区和沙漠地带气温飙升，令人担忧强风干燥的天气会引发野火。雷暴可能会令到美国西部多地发出火灾预警。拜登总统在华府表示，气候变迁正在酝酿汇聚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的危险。他警告今年发生的森林大火次数可能破纪录，而美国的备战工作还不够充分。气候变迁导致气温屡屡创下新高纪录，以全球来讲，直至2019年的10年间是史上最热的10年，过去5年亦都是史上最热的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决定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调查1月6号国会大厦攻击事件。攻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议员正在认证民主党人拜登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击败了川普。 今次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宣布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正式化的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进行。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的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结果有220票赞成，190票反对。根据众议院通过的设立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委员会将包括13名成员，其中8名由佩洛西任命，另外的5名成员由众议院共和党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在同佩洛西磋商之后任命。这个意味着佩洛西可以否决麦卡锡的选择。佩洛西表示，委员会将报告结果和建议，以避免未来再发生攻击事件。自从美国上个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战斗剧增，塔利班趁机夺下大片土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匿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对撤军和撤退程序而言，这个礼拜可能是关键的一个礼拜。大约有650名美军预计将留在阿富汗协助维护美国驻克布尔大使馆安全，另有几百人可能会派驻克布尔机场。拜登总统下令9月11号是美军完全撤出的最后期限，但最近报道指出，这几个月派驻阿富汗的4000多名美军多数将在7月中之前提早撤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米勒上将6月29号说，联军撤离的时候，如果阿富汗领导阶层没办法团结一致，阿富汗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日子。几日前，联合国警告，由于塔利班夺下很多地区，自5月以来在阿富汗370个行政区攻下了50几个，还包围很多城市，并且步步逼近首都克布尔，担心阿富汗局势危急。米勒说，现在局势并不乐观，如果持续按照目前的情势发展，可以预期阿富汗将走向内战，这个应该令到全世界感到担忧。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权、公民自由、宗教与促进和平团体，礼拜三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停止在被承认的战场以外发动致命袭击，并停止使用他最近几日批准的那种无人机袭击。在被拜登的信上签名的113个组织声称，这些攻击是非法的。这些组织表示，这些袭击对世界多个地区的穆斯林、中式和黑人社区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伤害。拜登支持使用武装无人机，部分原因是在战斗中部署无人机可以不需要动用军队，从而减少了造成美国人伤亡的可能性。据五角大楼说，拜登礼拜日授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这些民兵最近几个礼拜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的人员。这些抗议美国对无人机的使用的组织说，他们支持拜登结束永久战争，促进种族公正，以及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公开承诺。放弃并结束这些致命的打击项目，是实现这些承诺的事关人权和种族公正的必要条件。拜登总统6月30号提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葛特曼出任驻德国大使。这项提名案一旦获准，葛特曼将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这项职务的女性。现年71岁的葛特曼是德国犹太人后裔，他的爸爸在纳粹种族屠杀中逃过一劫。葛特曼是民主程序和伦理学专家，自从2004年开始担任长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葛特曼的提名案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并经德国总统史坦默尔的批准才可以正式生效。美国前任驻德大使是前总统川普的忠实盟友格瑞尼尔。格瑞尼尔在去年2月被召回华府，获任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在6月辞去了大使的职务，之后一直由驻德代办昆维尔代理大使的职务。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港社民联四人七一游行遭搜身，港警多处布防。美议员促拜登行动，制止中共摧毁香港自由。人民币跌至一周新低，六月创近两年来最大贬幅。报告话，中俄利用联合国反美反击以刻不容缓。七月四号国庆烟花 show 重回纽约康尼岛。伊万卡夫妇低调为佛州塔楼搜救工作捐款。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七一建党百年，四名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成员按照往年惯例举行游行，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警方当日搜查游行人士的随身物品，并在游行起点及金紫荆广场、湾仔会展布防。七月一号上午七点几，社民联主席黄浩铭、副秘书长陈宝莹、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以及东区区议员曾建成在香港湾仔家庭计划指导会外准备游行。他们将释放所有政治犯、无忘初心等标语放在地下。警方随后前来对这四名社民联成员搜身，并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还抄低他们的身份资料。到一后上午八点几，警方搜身完毕之后，社民联主席黄浩铭宣读声明。他表示今日前来为中共百年赠庆，要无忘初心。社民联成员都高喊口号，释放所有政治犯，权利归于人民，人权大于政权，人民高于国家等口号。而警察随即上前警告黄浩铭不要发表任何煽动的言论。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礼拜三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他就中共对香港民主无休止的攻击做出行动。议员表示，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区正联手破坏香港人的自由，压制政治反对派，包括全面逮捕和监禁在2019年抗议活动中被指控犯下罪行的人士。议员在信中表示，支持民主的人士和前香港议员因为行使政治权利和试图参加初选而被大规模逮捕，被指控犯下该法规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指出，虽然拜登政府已经和盟友合作就中共对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实施了多边制裁，但这些盟友和伙伴中的很多人在追究中共和香港特区官员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的方面一直保持沉默。议员亦都询问拜登政府是否有准备采取额外的行动来敦促盟友一起对迫害香港民主自治的中港官员问责。礼拜三，人民币对美金的汇率收低至近一个礼拜以来的新低。人民币对美金在岸价30号收报 6.4612 人民币兑换一美金，较上日收报 6.4575 下跌37点，或是 0.06 个百分点。从6月份全月来看，人民币对美金全月累计收贬 1.56 个百分点，创下近两年来最大月度跌幅。表现中共官方态度的人民币中间价30号亦报 6.4601，较前一日 6.4567 下跌34点。路透社消息说，一名外资行交易员表示，这两日成交量都会比较低，整体波动亦不会太大，要等到看到礼拜五的非农数据。如果数据强劲，美元对人民币估计会继续上升。香港信报引述交易员的分析表示，中共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市场避险情绪有所抬头，美元指数在92关口上方寻获支持。另外，市场对美联储缩紧预期亦提振美元多头人气，而目前市场仍然在等待美国的礼拜五的非农数据。美国智库保护民主基金会礼拜三发布一份北京在联合国机构中不断扩大触角、损害美国利益的报告。之前北京一直在联合国赢得选举，并取得多个机构的关键一把首席位。报告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利用他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作为反击美国利益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亦在世界舞台上推进自身的独裁利益。报告表示，虽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 人权的捍卫者和联合国系统最大的财政贡献者。但统治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其他无赖国家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多地利用华盛顿为维护二战后和平国际秩序而建立的制度。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应对中共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川普政府为了迫使这些机构改革，甚至宣布取消对一些国际机构的资助或退出。前川普政府担心这些机构是反美的，没有促进美国的利益。而报告亦提到，拜登政府已经在着手扭转重新加入或取消退出或减资的政策。今年的国庆节注定热闹非凡。纽约很多户外娱乐活动将从7月4号开始恢复。经过了一年多的封锁之后，公众亦对今年的喜庆节日格外期待。康尼岛联盟在今个礼拜的新闻发布会上边宣布，7月4号礼拜日晚10点壮观的国庆节日烟花表演将会返回康尼岛。这个将是23个月以来康尼岛的首次烟花 show。国庆假期结束之后，7月9号到9月3号的每个礼拜五晚黑9点45分亦将持续举行烟花表演。康尼岛联合执行董事 Alexandra Silversmith 说，我们很高兴宣布烟花表演将重返康尼岛，这个是体验康尼岛的基石，没有它就没有康尼岛更加写意的夏季。我迫不及待地想用这个美丽的烟花庆祝国庆节，并体验它带给每个人的快乐。市议员 Mark Trager 亦表示，当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烟花在夜空绽放的时候，那才是康尼岛的夏天。他希望这种活力能够为当地的居民和企业带来复兴与繁荣。前美国总统川普大女、现居佛州的伊万卡在迈阿密海滨塔楼倒塌事故发生之后，正在为搜救工作慷慨解囊。一名内部人士告诉电视台知，伊万卡夫妇在海滨公寓大楼上普兰塔南大楼发生倒塌事件之后，就为急救人员和志愿者提供了一个礼拜的食物捐助。根据国会山报的消息，倒塌的公寓大楼位于第87街。伊万卡在 Art Surfside 租了一套屋，他们住在第89街和柯林斯大道之间，距离塔楼灾难现场只有两个街区。一名消息人士告诉 NBC 6号台知，发生致命公寓大楼倒塌事件的时候，伊万卡夫妇并不在城里边。在悲剧发生之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低调支持社区，并为所有受悲剧影响的人祈祷。现年39岁的伊万卡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这件事。他最后的帖是在当地 CVS 药店可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直至6月30号，佛州塔楼倒塌事故已经造成18人死亡，145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下面是香港新闻。七一前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再被拘捕，涉嫌宣传七一游行、中共百年党庆及七一主权移交日。社民连四成员游行抗议，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6月30号晚再次被警方拘捕，他被指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保释中的周幸彤原定在7月5号就六四集会案要到警署报到。警方指他涉嫌网上社交媒体宣传及呼吁公众参与被禁止的七一游行，因此再次拘捕他作进一步调查。消息指周幸彤目前被羁押在荃湾警署，他律师今早已去协助。被捕前的周幸彤在他 Facebook 专页发出一段对香港人的寄语，他说没想到今年的六四、七一都要在警局里面度过，这个是迫害，亦是荣幸，承蒙党国看得起我，但我在七一这一日 其实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想发声的香港人之一。你拉我一个亦堵不住众人的悠悠之口。他们想要杀鸡儆猴，我们就要告诉他们，香港人是吓不到的，所有还在这坚持的人撑住。今年的6月4号，周幸彤被警方拘捕，指控涉嫌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当时他还未被落案起诉，获准以现金10,000元保释。据悉，周幸彤6月30号曾在他 Facebook 转载七一维园见的图片，稍后又删走，但他在夜晚再次发文，指此刻穿着苹果创刊号的 T 恤好应景，我已经没办法自由去任何地方，希望大家七一可以坚持发声。七一是中共建党百年，亦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香港社民联4名成员按照每年的惯例无惧打压，到港府星期礼场地外示威，大批警员现场戒备，针对成员逐个搜查后放行。香港政府今日上午8点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不过今年因特首林郑月娥连同多名主要官员身处北京参与中共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是首次由署任特首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主持升旗礼。上午7点，香港社民联主席黄浩铭、副秘书长陈宝莹和东区区议员曾建成等4名成员先在家计会湾仔集合，拎着一幅红色灯笼的对联，分别写有贺百周年、无忘初心，以及写有释放所有政治犯的黄埔，他们沿途高呼口号，途经轩尼诗道和入境处天桥，在抵达会展附近的示威地点表达诉求，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黄浩铭表示，国安法实施一年，香港逾100人被捕，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及刑期未卜，民阵、支联会被连番恐吓，不少民间团体及政党纷纷退出甚至解散，苹果日报被迫停刊，新闻工作者、时事评论员被拘控，香港电台被大肆清洗，不少媒体相继停运，六四晚会、七一游行被拒，市民无从上街表态，香港自由及人权迅速崩坏。他批评国安法实施前夕，中共官员韩正和林郑月娥强调法例只针对一小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社民联每年七一都会有抗议活动，不理解当局为何对无危险性的示威这么紧张。他举例，北京贺百周年的党庆，竟然整个北京城、天安门各个地方把守严密，如果一个有自信心的政党、政权，他们对人民有信心，人民拥戴，是不需要这样防范。另外，人称黄婆婆的黄凤瑶，在同日下午2点手持及挥舞英国旗帜，在铜锣湾白德新街及纪利佐治街交界处被几十名警员包围，期间双方似发生口角，黄婆婆一度坐在地下，警方之后将她抬起还带上警车。据现场市民描述，黄婆婆想要走去维园，但被便衣警察阻止，引起市民围观，警察及后驱散市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佛罗里达州公寓坍塌，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拜登承诺将为西部各州扑灭野火提供更多帮助。 Gas Buddy 分析师，货车司机短缺造成燃料交付延迟。 七一全球退党日，3亿8千万中国人拥抱新生退出中共。宾夕法尼亚州法庭驳回性侵定罪，老牌谐星考斯比获释。以下是详细内容。迈阿密大德院院长莱文卡亚在星期三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佛罗里达州一栋公寓大楼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仍有145人下落不明。据莱文卡亚说，确认的死亡人数中有2人是4岁和10岁的儿童。莱文卡亚告知记者，我们的侦探一直日以继夜工作，便于联络我们被告知可能失踪的每一个人。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星期四凌晨无预警地发生部分坍塌。这座公寓有40年的历史，拥有136个住宅单位。事故发生时，公寓的大部分人应该都在睡梦中。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7日，在残骸中发现更多幸存者的可能性继续降低。公寓坍塌的具体原因仲未清楚，不过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一名工程师警告说，该建筑出现了重大结构损坏的迹象，需要更换，并指出了游泳池下方的防水问题和地下停车场的开裂问题。报告说，如果在无奈的将来不更换防水材料，将导致混凝土恶化的程度呈指数级扩大。莱文卡亚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团队正在与专家合作，对倒塌事件展开调查，并为当地的建筑流程提出建议，以确保这种悲剧不再发生。莱文卡亚表示，他支持州检察官费尔南德斯·朗德尔对这起事故进行大陪审团调查的计划。莱文卡亚仲宣布，国家飓风中心发布了对可能向西北移动、穿过加勒比海的5级热带气旋的预测，地方当局正在密切监测这场风暴。虽然现在确定风暴对佛州的潜在影响仲为时过早，但是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主任海文格斯里概述了应对此类恶劣天气的应急计划，并表示风暴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对这座倒塌公寓的现场搜救行动。总统拜登星期三与西部多个州的州长举行了一次网络会议，讨论美国的干旱和热浪如何随着气候变化而恶化，以及美国如何更好地为野火季节做好准备。拜登表示，气候变化正在推动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我们正在目睹强度更大、移动更快的山火。拜登表示，只要在野火季节过后，联邦消防员会继续坚守岗位，他们的最低工资额度将被提高。拜登表示，他正在将联邦消防员的工资提高到每个钟$15，并为加州索诺马县的野火救灾项目提供$3,700万的赠款。拜登说，由于气候变化，扑灭野火不再是一项季节性工作，这个是一项全年的任务。今年西部野火的威胁和以往一样严重，现在我们必须行动，迅速行动。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在白宫发表了讲话，州长通过视像连线加入。出席会议的州长包括加州州长纽森、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内华达州州长西索拉克、俄勒冈州州长布朗和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和怀俄明州州长戈登。星期三这场会议只有部分内容对媒体开放，其中包括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以及2名州长的开场白。俄勒冈州州长布朗告知拜登，就在这个周末，我所在的俄勒冈州威拉米特山谷经历了连续3日的破纪录高温，一度上升至117华氏度，相当于47摄氏度。布朗说，这个是史无前例的高温，而不幸的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州先至刚刚经历了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野火季节之一。美国干旱监测中心网站报告说， 亚利桑那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极端或异常的干旱。全国跨机构消防中心警告说，很多西部州正面临着未来几个月中发生重大野火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高于过往水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行业分析师 Gas 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星期三在 CNBC Power Lunch 节目中说，货车司机短缺正导致一些加油站燃料供应中断。德哈恩表示，这个是劳工短缺的问题，不是燃料短缺的问题，因为今年夏天炼油厂的汽油产量几乎创落历史新高。德哈恩说，问题在于将汽油从当地中转站运输到加油站这个最后环节，我们开始看到其中一些交付过程出现了延迟。据当地媒体报道，密苏里州西南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和爱荷华州东部的加油站都出现了油料临时短缺的情况。全国燃料运输协会数据显示，燃料货车运输行业至少缺了50,000名司机。德哈恩说，货车司机的短缺问题是2017年那时造成的。当时汽油需求暴跌，一些运输公司叫他们的货车司机离开，而其他司机就提前退休。德哈恩说，现在为了留住货车司机，加油站连锁店向潜在司机提供从$5,000到$15,000不等的签约奖金。德哈恩表示，目前创纪录的石油产量水平和经济的全面复苏正在导致汽油价格上涨。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在7月4号周末之前，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目前已经达到每加仑$3.118，这个比一个月前每加仑$3.045的价格有所增加。而一年前这个时候，汽油价格是每加仑$2.178，当时由于防疫限制措施，旅行需求大幅降低。德哈恩仲讲，在当前货车燃油的运输价格中，小型加油站运营商可能会发现和大型连锁店相比，他们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德哈恩说，一些为第三方送货的货车司机可能会发现去其他地方运送汽油更为有利可图，因此确实存在加油站和货车司机之间的这种斗争。德哈恩说，不幸的是，就目前来讲，随着市场对汽油的需求持续上升，未来的局面将更具挑战性。7月1号被中共称为建党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2004年11月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便倡议这日定为退党日，呼吁仲未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把握机会尽快退出，齐齐利加一把力，俾呢个祸害世界百年嘅红魔由人间消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有3,800,000,000中国人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系一件值得庆贺嘅事，咁表明越嚟越多嘅中国人在觉醒。呢啲三退嘅勇士认识到中共呢个政权嘅邪恶，认清中共邪党系万恶之源。全球范围的退党大潮形成了对中共穷追猛打、畏追堵截的红势。退党大潮历经十几年，已退得中共心惊肉跳，中共已四面楚歌，随时倒台。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欧美多议员说， 中共百年迫害人权必须追责。美最高法院裁定亚利桑那州收集选票禁令合法。蓬佩奥谈中共百年杀害人民最多的党。中共党庆大批红后代现身北京，无身与缺席。港七一草木皆兵，如万警力封维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七月一号以6-3票裁定亚利桑那州禁止第三方收集选票和禁止选区外投票的规定不违反联邦投票权利法案 VRA。 这个案件被视为是一个全国性的范例，或影响到未来全美国州选举诚信上的立法。在这一次裁决中，6名保守派法官赞同亚利桑那州的法律，3名自由派法官则认为应该推翻这个法律。这项决定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前的判决，而且发生在司法部对乔治亚州新的促进选举诚信法律提起诉讼后的一周。司法部指控乔州的新法律相当于在这里压制选民，但乔州州长坎普 Brian Kim 回答说，当你了解该州的法律就会明白这个诉讼无论在法律和宪法上都是错误的。最高法院一号公布了大法官阿里托 Samuel Alito 就布尔诺维奇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案件撰写的法院意见。最高法院在2020年10月2号决定审理该合并案，在3月2号通过电话进行口头辩论。本案的争议点涉及投票权利法案 Voting Rights Act，缩写为 VRA 的第二条的规定范围。根据大法官们得出的结论，亚利桑那州的选区外政策和第2023号法案 HB2033 不违反投票权利法案第二条。最高法院还认为第2023号法案不具有种族歧视的目的。阿里托在法庭意见中写道，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误解了和误用了第二条规定，并且在拒绝该区法院对立法意图问题进行事实认定方面逾越了许可权。阿里托表示，第二条规定禁止因为选民的种族、肤色和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拒绝或削减选民的投票权。如果一个选区没有公平地向这一类群体成员开放，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发生，促使他们参与政治和投票选择民意代表的机会减少。早前拜登政府在2月16日向最高法院致函，坦承亚利桑那州法律和联邦法规一致。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百年，美国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纷纷对中共进行批评，他们谴责中共镇压香港、恫吓台湾，严重威胁世界和平。而且中共压制自由和侵犯人权100年，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他的责任。星期四上午，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高调举办建党百年活动，引发包括欧美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广泛批评。众议员史提夫·查伯特 Steve Schaubel 发推文说，今日是中共百年，从文革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对香港、西藏、新疆和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对疫情的掩盖，他们的统治是一个不间断的暴力链，正义不能够容忍这样的邪恶再持续100年。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高华尔兹 Michael Walls 亦发推文说，今日是 CCP 100周年， CCP 是中国残暴的威权政权，而且在一个世纪内进行杀戮、欺骗和侵犯民主权利。今日不是庆祝活动，相反它是提醒大家在国内和世界各地争取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华尔兹是这样写的。众议员斯蒂尔 Michelle Steele 表示， CPP 成立100周年不值得庆祝，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共产主义政权手中遭到镇压、折磨和杀害，我们必须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众议员阿德霍尔特 Robert Adelholtz 说，100年来中共残暴侵犯人权、迫害基督徒、饿死自己的人民、散布谎言，他们攻击台湾等邻国、压制香港的自由， 一个世纪的中共统治没什么值得庆祝的，这个是历史上一个黑暗的里程碑。他说众议员加拉各尔 Mike Gallagher 表示，中共一再侵犯基本人权，残害他的公民，今日我们记住他的镇压、酷刑、大规模监禁和种族灭绝的故事，并同那些在党统治下遭受苦难的数百万受害者站在一起。众议员斯图尔特 Chris Stewart 在推文上说，今日中共迎来建党100周年，但这个不是欢乐的机会。从天安门广场到 COVID-19 的掩盖，这个中共百年提醒他们可怕的遗产，代表他们中共统治下的受害者，美国必须始终要求伸张正义。他说7月1号是中共成立100年，这个引发了西方媒体、国际社会、人权卫士对中共的揭露、唾骂和声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说，中共100年是进行杀戮、种族灭绝的一个世纪，没哪个政党杀的人比中共多。英国政治家、香港观察创办人罗杰斯 Benedict Rogers 则直接对习近平喊话，我想你会发现你那个犯罪、虚伪、镇压、野蛮、不人道的 CCP 政权是欺压和迫害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中共在所谓的百年纪念之前，党媒刊发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其中隻字不提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丧生的民众的死亡数字，更引去了持续20年之久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的刻意隐瞒不可能抹杀事实真相，亦无法掩盖和消除中共的罪恶。蓬佩奥提到，中共是杀害人民最多的政党，正如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说，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九评共产党指出，暴力是共产党夺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亦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是消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他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亦需要恐吓自己人。北欧四大报今日在头版刊登联合社论，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6月30号推特上披露，中共党庆之际，大批红后代来到北京。有细心网友发现，从高瑜发出的照片来看，毛泽东的孙毛新宇美在其中。该推文引发不少网民的留言议论。高瑜在推特上发布了多张照片，并附文说是中共党庆百年大会的贵宾。他介绍这些人是毛开国时期党政要员后代、55年上将以上将帅后代及民主人士后代，他们已经提前进驻北京饭店和贵宾楼。高瑜并附上评论，红色饭碗端几代。网友纷纷留言说，八旗子弟而已，清代风着有细窄网梯和细窄地杠之分，而红色爵位既不是细窄网梯，亦不是细窄地杠，是专营马匹，亦就是三代而已。以前只搞党八股，现在还要搞党八旗，佩服佩服。中国共产党真是食屎都要食陈年的，怕不够劲臭，味不够醇厚。不要看他们貌不惊人，个个都是亿万富豪来的。红 N 代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收益者，聪明一点啦，应该低调宣传这些人才对，这个是明显的拉仇恨。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照片中不见毛新宇，毛新宇去了哪里？没有见到那个孙子，仔细地看似乎没有毛少将。毛新宇经常将我爷爷挂在嘴边，他的言行经常成为民众关注及嘲讽的对象。德国之音曾报道说，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共权贵的嘲讽。10年前，毛新宇曾提字祝中国共产党长命百岁，如今中共建党百年到来之际，当年的政治笑话顿时变成了对党的助咒。祝党长命百岁 已遭中共网管全网封杀。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以及中共建党100周年。港府出动逾万警力戒备，封锁维园，包围多个团体的街站，任意搜查市民，全港可谓草木皆兵。今年港府连续第二年反对团体申请以维园为起点的七一游行，大批警察在港岛铜锣湾及九龙旺角一带戒备，甚至在新界沙田市中心都有大批警员布防。铜锣湾一带是警方防备的聚焦点，警方引用公安条例在中午就封闭了维园一至六号足球场、中央草坪等范围，警告若有人进入则属违法。警方同样在红隧九龙入口设立路障，准备检查可疑车辆，有警员亦在巴士站戒备。多个团体在铜锣湾附近摆街站，职工盟执委邓建华表示，原定于铜锣湾一带开设街站，希望七一可以展现公民社会要继续发声，但当物资刚到达，正准备展示组织旗帜时，已经被大批警员包围，不容许他们在现场逗留。警方的做法很荒谬，重申职工盟今日摆街站不是来鼓动人民聚集或者是游行。看到有其他人派传单，我们做的事亦是差不多，希望在七一当日可以发声。今日的铜锣湾好像戒严一样。职工盟其后在社交网站发贴文表示，目前东角街、怡和街一带均无法开站，在湾仔大佑商场外的街站则顺利开设。社民连则在坚拿道西摆设街站，有警员在场拍摄记录。主席黄浩铭对此表示不满，不要说是游行，只是一个街站都是要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香港，是向世界展现的事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党庆，习近平天安门讲话，身穿武装，并再次将14亿中国人同中共做捆绑。保护留学生免受中共威胁，澳洲大学考虑匿名制，允许学生用化名提交涉及到敏感中国问题的作业。美国独立日，法国送大礼，迷你自由女神抵达纽约。自由女神像，又名自由照耀世界，是启蒙世界的一个象征。病毒专家严厉梦披露，中共利用她的家人让她消失，她的丈夫已经持有效期两年的 H1B 签证进入美国。中共党庆撒要外国贺电内幕曝光，中共官媒使用类似多国政要致电祝贺这样模糊的字眼来掩饰某种尴尬。日本印度罕见的东海联合训练，彰显双方合作牵制中共在印太区域加强的活动。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7月1号中共党庆，北京当局耗费巨资竭力搞得烈火烹油，在天安门广场大肆庆祝，但当日早晨北京天空一片灰蒙蒙，天安门广场上数万人出席庆祝大会，现任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胡锦涛、温家宝和几个前常委吴邦国、宋平、李瑞环、曾庆红等亦出席了大会，他们正襟危坐，表情透住紧张，又显得麻木，感觉不出节日气氛。中共主席习近平的一番冗长讲话更引起外界众多议论，当日习近平身穿武装显得格外突出，外界猜测习近平在党庆日刻意着武装，模仿毛泽东的造型，于是要继续左转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猜测习近平穿着密实的毛装，可能是为了掩饰里面的防弹衣，以防暗杀。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是宣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还强调中共走自己的路，不受外国势力干扰，同时发出威胁，并再次将14亿中国人和中共做捆绑。他说，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做，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网民纷纷议论话，又捆绑中国人民做他的铜墙铁壁，可见他们内心有几咁恐惧。不要将我们计入去，恐怖组织都是这样，哈马斯亦将自己藏在平民中间。亦有些人评论话，整个已经朝鲜化了。海外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百年大庆，过去在民间话某个人生命终结、死亡或毁灭等，往往会用百年来指代，祝党长命百岁这句说话，现在在大陆都成了敏感词，讲明中共自己的人亦相信同忌讳。习近平选了百年来大操大办，还一副自得意满的模样，实际上是犯了大忌。澳洲大学目前正在考虑修改政策，允许学生用化名提交涉及到敏感中国问题的作业，目的是保护留学生免受中共威胁。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HRW 6月29号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共政府和他的支持者在澳洲监视、骚扰和恐吓拥护香港和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中国留学生，而澳洲大学却未能保护好这些学生和学者的学术自由。卫报报道，澳洲大学正在考虑一系列保护学术自由方案，包括禁止学生录制课堂视频和对外分享。澳洲大学联合会 Universities Australia 会长杰克逊 Katrina Jackson 仲证实，澳洲大学在考虑仿效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护学生的做法。他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会使用代码交作业而不用署名，以保护他们的真实身份。在牛津大学，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被要求匿名提交论文。在哈佛商学院，如果学生担心自己面临风险，可以不参加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今年7月1号是中共推行港版国安法一周年。港版国安法第38条将它的适用性延伸至非香港居民。外界批评这项条款彰显出中共要管全世界的人，只要共产党认定违法即可入罪，而居住在海外但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有亲友的人相对更容易受到中共胁迫。杰克逊说，澳洲大学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希望学生能够向校方报告出现的任何问题。他还表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澳洲大学正在密切关注海外大学的做法。澳洲大学的管理层亦在与安全机构、政府部门合作，对保护大学免受外国干预的准则进行修改。预计新版本的准则将在议会情报委员会完成对高等教育领域安全调查之后公布。美国霍士新闻30号报道，从香港逃亡美国的中国病毒学者严丽梦近日接受了最新一期塔克卡尔森今夜 show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访问，叙述了他向美国揭露新冠病毒的起源之后，中共正在利用他的丈夫企图让他从美国消失。严丽梦在疫情大流行开始时，在香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工作，并指派为秘密调查员调查新冠病毒，当时被称为武汉肺炎。而他的上司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Leo Pan 警告他，参与该事不要问太多问题，不要触碰红线，否则将面临惹怒中共的后果。严丽梦告知卡尔森，根据 I-94 入境记录，他的丈夫已经持有效期两年的 H1B 签证进入美国，并可能在中共和美国国内一些人的协助下策划伤害他。今年6月初，在社交媒体上亦传出了严丽梦同样是病毒研究专家，亦在香港大学传染病实验室工作的丈夫已经在今年3月23号入境美国，他的签证有效期到2023年12月31号。严丽梦透露，在2020年4月他逃离中国之前，他的丈夫就试图以各种方式伤害他，包括落毒以阻止他逃离中国。 日本海上自卫队补给舰滨明号6月29号同印度海军反潜巡防舰基尔丹号 INS Kilten 在东海实施联合训练。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同印度去年签署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 ACSA， 将在近期生效。该协定目的是使日本自卫队和印度军队在必要时可以互相提供食物、燃料等后勤支援。报道指出，日本和印度这次海上补给训练就是对上述协定未来生效之后运作方式的预演。日媒指出，日印两国在东海联合训练相当罕见，应该是为彰显双方合作，牵制中共在印太地区加强的活动。近期日本政府外交活跃，不仅非常重视与美国、印度、澳洲合作的四边机制，并有意携手美、澳加速与印度的防务交流，以抗衡中共。印度海军亦在采取行动，将更多的军舰移动至关键的海上通道，并增加派驻的时间。军事专家分析，两国联合扫战力，要中共别轻举妄动，亦要保住日本周边的安全。中共为了渲染他的百年党庆，不仅自己劳民伤财大搞庆祝，他的喉舌亦在高度炫耀来自其他国家的贺电。有媒体披露，中共没得到西方民主国家领袖的贺电，而不少其他的贺电都是他开口撒要得来的。6月28号，中共党媒声称总共收到了1300多封贺电函，但从中共公开的名单来看，到贺的包括汤加国王、尼泊尔、埃及、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伊拉克、黎巴嫩、也门、不丹等国家的个别党派领袖或卸任国王，大多数不是世界知名政要，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此，法广披露说，中共只有请托邀请一些人发贺电，例如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以干事长以街俊博名义电贺，但该党传出消息是应中方的请托，考虑到外交礼仪才发的贺电。立宪民主党主席枝叶幸男亦回应说，中共对香港、西藏等侵害人权的情况令人深感遗憾，中共建党百年并不能让人举双手祝贺。该党国际局是在收到中方的请托之后发出了礼貌性回复贺电。法广报道说，中共官媒使用类似多国政要致电祝贺这样模糊的字眼来掩饰某种尴尬。如果中共将前总统总理、在野党领袖、友好协会会长加起来，亦有长长的一串，而且名单可能重要增加。美国纽约的著名地标雕像自由女神像在矗立135年之后，法国在今年美国的独立日之前又送来一份大礼，一座迷你的自由女神像。这座雕像高9英尺，重1000磅，体积仅为原始雕像的1/16，被昵称为小妹妹，是用1878年设计师巴特勒迪 August Bartholdi 使用的原始石膏模具制作出来的。而且亦沿著原来自由女神雕像运送的途径于6月30号到达纽约。法国驻美国大使馆、法国国家公益美术学院和远洋运输公司 CMA CGM 集团早前已经计划好，为庆祝美国独立日和紧接着到来的法国国庆日，以及美法两国之间的友谊，他们再次赠送这座自由女神，独立日期间放置到艾利斯岛 Ellis Island 供公众观赏，然后将送往华盛顿法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门前，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又称巴士底日 Bastille Day 揭幕。法国驻美国大使菲利普艾蒂安 Philip Etienne 表示，他很荣幸收到这个象征法国和美国人民友谊的礼物。他说，自由女神像是启蒙世界的一个象征，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自由女神像又名自由照耀世界，是位于纽约港自由岛的巨型古典主义塑像，由法国人设计建造，于1886年10月落成。100多年来，该地一直是世界各地游客到纽约的必访之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